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民在人会晤习近平，双方已努力恢复两国关系。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预计将会重点讨论北韩问题。中国宣布降低关税，并于某一些关键领域开放民营企业竞争。此外，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普京发言提到俄中联手破坏美国单极世界，不排除他会牺牲第三国或者台湾的可能。他解释说，
китайских моряков, да, 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которые стояли на одной палубе там.
佢话佢注意到有人呼吁中俄两国应该彼此协调，当中国攻打台湾嘅时候俄罗斯应该同时喺欧洲呢边行动，对乌克兰喐手或者系制造其他动作，令到美国无暇兼顾。呢时间系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满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23日在北京举行会晤，双方都期待因为南韩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而长期冷淡的韩中关系出现改善。会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文在寅这次访问中国是为了参加将会在这个星期在成都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会议。文在寅总统对习近平说，两国可能有短暂的失望，但是悠久的历史文化交集注定双方无法疏远。文在寅对媒体表示，希望南韩梦能够对中国有所帮助，中国梦也都能够给了南韩提供机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韩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有份量有影响的重要的国家。2017年首尔同意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后，南韩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将在这个星期举行会议，平壤和华盛顿之间的新的对峙以及北韩越来越具风险性的举动将会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23日星期一在北京分别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之后文在寅和安倍晋三将会前往四川成都和中国总理李克强进行三方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各项不同的议题，但是预计北韩问题将会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北韩对暂停核试验以及远程导弹试验之后制裁仍未解除越来越不满，多次呼吁美国放弃他的敌对的政策。美国和北韩为结束北韩核计划建立持续和平作出了承诺，但是具体工作迟迟未获得进展。中国在12月23日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对859项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实施低于最惠税率的进口暂定的税率。中国的财政部在官网上面发出的通知又说，在降低税率的同时，中国还将会适度增加国内相对紧缺或者具有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品进口，其中包括新增或者降低冻猪肉等商品进口暂定的税率。此外，中国还将会对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五步降税，同时与此相衔接相应调整其中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暂定的税率。在大规模猪瘟疫情的重创之下，中国几个月以来的生猪数量锐减，猪肉价格飘涨。根据星期一公布的新的进口税率，猪肉的进口关税从 12% 降到 8%。 阿富汗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在12月22日宣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加尼睇嚟赢得了第二个5年的任期。阿富汗在9月28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备受争议。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努里斯塔尼在喀布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公布了这个拖延已久的结果。他指出，加尼在180多万 总投票数之中赢得了大约51%的选票。
加尼话：
加尼嘅主要挑战者就系即将下台嘅联合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获得39.5%嘅选票，其余嘅选票由其他候选人获得。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喺10月22日以挑衅嘅语气话：虽然美国对俄罗斯实行制裁，俄罗斯将会继续进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以及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嘅项目。俄罗斯国际民权通讯社星期日援引拉夫罗夫的话讲，俄罗斯计划对华盛顿的新的举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了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对参与建设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公司进行制裁。这条管道将会使到俄罗斯输送到德国的天然气的数量增加一倍。拉夫罗夫又说，如果俄罗斯和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被延长的话，俄罗斯打算将它在沙马特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在其中。印度总理莫迪在12月22日星期日在新德里的一次集会上面为新通过的公民法辩护，批评者认为这个新的法律歧视穆斯林，反对新公民法的抗议仍然继续。在印度国会在这个月较早时通过这个歧视性的法律之后，已经有20多人在全国各地的警民冲突之中死亡。新法律允许非法滞留在印度的印度教徒、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数民族，在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因他的宗教而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孟加拉等地，就能够成为印度的公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民主党拜登领先全国的民意调查，对手却咬紧不放。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即将进入密锣紧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2月3日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将会脱颖而出。据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前副总统拜登在民主党阵营当中领先，但他的一些竞争对手仍然寄望在爱奥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莱罗纳州等早期的竞争中领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副总统乔拜登长久以来一直声称，他是民主党明年11月挑战特朗普总统最理想的候选人。
And I know I've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really good, decent opponents I've been running with, saying Biden's naive, talking about uniting the country.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话，他知道他被一啲一齐参选嘅好正派嘅对手批评话，拜登谈论要团结国家嘅讲法相当天真，但系。如果他们没办法团结国家，他们就没办法成功，他们就没办法在现行体制下成功。拜登继续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但是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普什尔州等早期投票州遭遇到了一群对手，包括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伊利莎白·沃伦的严峻挑战。
We want to stimulate this economy. We want an economy that grows. Then let's grow it by investing in our people. Let's put money back in their hands, not in the hands of the billionaire.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伊利莎白·沃伦话：如果佢哋想要刺激经济，如果佢哋想要经济增长，咁样就要使佢哋通过对人民嘅投资嚟促进增长，使佢哋将钱放回佢哋嘅手里边，而唔系亿万富翁嘅手里边。沃伦2019年嘅民意调查声望多数时间喺度上升，但系佢嘅势头最近似乎停滞不前。最近几个星期，喺一啲早期竞选州声势看涨嘅一个参选人，系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
We can galvanize and not polarize an American majority that is ready to deliver big reforms, big ideas, things we haven't thought possible in decades.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皮特·布蒂吉格话：，佢哋可以振奋而唔系分化多数美国人。 他们已经为完成重大改革和伟大的构想做好准备，这些都是他们几十年来认为不可想象。他们可以将多数的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和分化他，使他们分崩离析。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名列前茅，他时时在宣传造势的活动中针对特朗普。
And what our campaign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Trump is trying to do. He's trying to divide us up. We're bringing our people together.
民主党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说，他们的竞选活动和特朗普想做的刚刚相反，他想要分裂他们，他们则是想要大家团结，所有的人拥护一个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利的议程。其他陷入苦战但是还在爱奥华州寻求突破的竞争对手，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企业家杨安泽。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表示，一旦开始投票，他们将面临重大的考验。
You either get votes or you don't. Nobody can explain away 1% of the vote in Iowa.
萨巴托说，你一是获得选票，一是就没有选票。没人能够为自己在爱奥华州只是赢得1%的选票找藉口。如果你的捐款赞助人说，好高兴和你合作，祝你好运，这样你将会难以为继。因为这个意味着没有经费，意味着你的竞选活动告终。民主党可能要面对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漫长的提名竞争。温和派要寻找对抗特朗普的最强的候选人，而自由派要求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
The energy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more on the left than the moderates like Biden, so it could be we could have a very polarizing election.
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斯亚茨话：民主党嘅活力倾向于左派，要比倾向于好似拜登咁样嘅温和派嘅多，因此佢哋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两极化嘅初选。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是民主党参选人阵营迟来的参与者，不过他花费数百万美元打电视广告后，他的声望在最近的民意调查已经向10%逼近。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纽约说，美中两国虽然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两国关系在2020年会继续恶化，并对地区和全世界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欧亚集团全球市场研究与战略主任康森瑞星期二在纽约亚洲协会预测亚洲2020年重大事件的时候是这样。康森瑞表示，在2020年中美关系的这种消极以及脱欧的基本趋势会继续扩大，不会停滞，不会逆转，并且将会对所有其他的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该个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前景。康森瑞认为，与贸易僵局不同，下一阶段的美中关系的紧张将会呈现新的特点，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安全以及高技术为它的特征。康森瑞预测，美中之间第二阶段协议不太可能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达成，美国大选日是2020年11月3号。康森瑞认为，造成2020美中关系继续紧张的原因存在着于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首先，只要美国的股市以及是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特朗普将会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姿态。康森瑞表示，美国已经看到一个明确的模式，即是特朗普在股市以及经济表现良好的时候，他是被激励采取对中国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是他2016年竞选的重要策略。康森瑞认为这个在2020年非常之相似。他还表示，更加关键的、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追求根本性经济改革似乎并未有真正的兴趣，而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强硬路线的调整。外交政策杂志的执行总编辑阿格拉瓦尔表示，最令他担心的是，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20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放缓， 阿格拉亚尔表示，好显然亚洲经济体系需要增长才能够实现他们所有的目标，才能够创造就业的机会，才能够令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口保持健康、快乐和希望，亦都才能够是兑现很多领导者上台的时候所作出的有关基础设施的承诺。如果经济在南亚继续放缓，他是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会改变，譬如是直到最近一直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印度，现时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急剧放缓。上一个季度增长率是为 4.5%， 从2016年的 9.3% 是下跌，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放缓，从那个亲生的后果可能是深远的，令人非常担忧，这个就是他所担心的事情。而另外阿格拉亚尔预测2019年遍及全球的抗议运动在2020年会继续，很显然这个是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新一代年轻人首次出现的全球性新闻。他认为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给予了他们带来的还有气候变化是一个更大的幻灭，所有这些东西加起上来，哪一个知道这种趋势会如何发展。阿格拉亚尔说，2019年全球性抗议活动出现于拉丁美洲的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以及玻利维亚，中东的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以及亚洲的印尼、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香港，虽然是原因各有不同，但是确实是全球性的，而其中由以香港最为突出，亦都最难以预测的它的结果。2020年香港的抗议运动将会如何发展，可能会有什么的解决方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否会被北京替换。康心瑞和外交政策的杂志的执行编辑阿格拉亚尔都认为，2020年香港抗议事件能够期望的最好状态就是陷于僵局。康心瑞预测，香港政府必须要作出足够的远超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让步，才能够在短期内平息抗议者的愤怒。但是他又认为这个只是短期，除非他们能够开始就长期的政治改革问题进行更为认真的讨论，否则这个只能够会是短期解决方案，前景很难乐观。北京绝不会让步，阿格拉亚尔认为要他们屈服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只要他们不让步，这样很难在香港看到任何形式的好的结果。康心瑞认为2020林郑是有可能被北京替换，但是阿格拉亚尔就认为不可能。不要忘记林郑月娥对北京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掩护，如果他被替换，北京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计划储备稀土磁铁，业界亦都加紧稀土加工的脚步，努力摆脱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路透社20号话，美国军方计划储备可用于 F-35 战斗机和导弹制造的铝铁棒稀土磁铁。军方要求业界在2020年1月22号前提出建议，轮流存储为期6个月的铝铁棒稀土磁铁库存，至少存储30个月，嚟削弱中国对稀土磁铁产业的控制。美国防部计划提供$1,000,000的项目资金，每个中标企业最多可以获得$3,000,000的资助。报道话，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铝铁棒稀土磁铁最大的生产国。这种磁铁的加工专利属于日本的日立金属，后者向中国的制造商发放生产许可，而中国的制造商依然是世界上最廉价的稀土磁铁生产企业。日立金属2011年曾经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柴立格罗夫建立了一个生产铝铁棒稀土磁铁的工厂，后因经济原因在2015年关闭，加工设备目前正在拍卖。因此稀土磁体美国并不直接生产。路透社说，德州新兴产业都市矿业是对回收的稀土磁体进行加工。美国军方的招标文件表示，如果没办法从国内企业获得铝铁棒稀土磁铁的存储，就可能使用海外供应商的产品。但是美国国会今年通过的议案禁止五国大楼使用中国、北韩或者俄罗斯生产的稀土磁铁。美国磁材料协会研究员李查森认为，这个显示美国政府需要直接参与稀土磁体的生产。他对路透社说，政府的支援是国内制造的保险政策。 李查森估计五角大楼需要开支大约$50,000,000建造一个稀土磁体工厂。他认为这个是小钱，因为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战，美国就不会要求他们供货。美国稀土产业亦都加快稀土加工的步伐。路透社说，德州矿业资源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12月16号宣布，他们将联合出资$1,000,000-$1,200,000，在科罗拉多州靠近产业咨询与研究机构的地方建造一个稀土实验加工厂，希望到2020年能够每年生产大约100公斤的稀土，并以此与客户签约。一旦获得资助，再将工厂在2021年迁回德克萨斯州西部圆顶小镇附近的矿山，到2023年实现稀土的全面生产。位于加州的芒廷帕斯稀土矿目前由一家对冲基金控制。路透社说，公司方面正在建造自己的稀土加工设备，希望明年开始稀土的生产。美国军方亦都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国内稀土企业提供资助，帮助兴建稀土加工厂，而且已经三次推迟了申请资助的最后期限。美国稀土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索斯对路透社说，他们不想坐在这里等，围绕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建立稀土加工设施的需求存在着紧迫感。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在今年6月9号爆发，衍生出警民冲突已经持续了半年。警方在处理街头对峙和冲突时使用大量各类弹药，根据警方公布数据，警方使用各类弹药接近30,000多枚，其中有近16,000枚催泪弹，究竟对香港社区会造成啲乜嘢嘅影响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香港警方使用嘅催泪弹原本系购自美国以及英国，分别为枪射式以及系手袭式。在这个人口楼宇密度极高的城市大规模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的做法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关注。警方施放催泪弹并非是只有示威者受影响，当区的居民甚至是雀鸟、流动的动物亦都受到伤害。在香港警察已经转用中国制造的催泪弹之后，民间对催泪烟危害公众健康的讨论更为热烈。而在近期一个名为是岌岌可危的关注催泪烟影响集会上面，民间记者会发言人表示，他们的团队在11月29号至12月2号收集到17,819份关于催泪弹后遗症的答卷，发现最多人吸入催泪烟之后的不良反应依次是咳嗽、呼吸困难以及皮肤痕痒。有 5.5% 受访者表示吸入了催泪烟之后出现尿液颜色异常的情况，亦都有10.5%的受访者曾经表示出现腹痛以及腹泻等症状。从六月运动爆发初期经常走向抗争第一线的阿宝亦都出现了上述的后遗症，但是他认为后遗症的出现有不同的阶段，和催泪弹的产地以及是否过期有直接关系。阿宝表示，催泪烟他现时已经是懂得分三类，第一类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过期的催泪烟，味道是没有那么刺激，纯粹是催泪的，流眼泪和流鼻涕，皮肤是刺痛，但是很短暂，回到家冲个凉就没事，是直至到七八月之间第一次闻到过期的催泪烟。2015年或者2016年制的，那一次是很大的伤害，回到家之后即刻感到辐射，辐射一个星期之后才慢慢没事。而在所有警方使用的催泪武器当中，中国制的催泪弹是他认为带来后遗症最严重的一类。他说他想到的是去到月尾吃了中国制的催泪弹，和七月份之前所得到的完全是感觉到很辛苦，他不单止是催泪，还会令到你的人很头痛或者是有眼泪，皮肤是痛的刺激到。 阿宝仲打趣话，就算系被讲成系崇洋，亦都宁愿响外国制嘅催泪弹之下遭罪。佢声称有市民取走咗中国制嘅催泪弹检验，结果发现国产武器燃烧嘅时候释放出有毒物质系超标。佢过咗几个月或者系三个月，开始就起粒粒，皮肤痕痒、头痒，系头系起咗一啲嘅一点点。有啲朋友仲话佢哋嘅发尾系都痛，现时系点呢？就等佢慢慢过去。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在较早之前的岌岌可危的集会当中表示，香港警方经常在不适合使用催泪弹的区域，包括民居、老人院附近使用催泪烟。他认为警方的行为危及到公众健康，同时亦都对警方使用相关的武器的指引是提出了质疑。较早之前，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的前线记者陈玉康在个人念书专页上表示，经过医生诊断已经罹患了六座疮，这个是体内积聚高浓度二恶英的表征。11月14号有记者在警方记者会上询问催泪弹以及二恶英之间的关系，但是获回应称催泪弹当中的化学成分主要是氯代苯阿甲基丙二氰。有记者罹患六座疮并必是与催泪弹有关。不过事隔一日，警务处行动高级警司汪威信在记者会上承认释放催泪弹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二恶英，但是声称示威者燃烧塑胶亦都会释出同样的物质，甚至是释出量是更多。对此，香港大学化学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前化学系讲师邝士山表示，只有含有是氯的塑胶并且是放焚化炉，经过高温燃烧才是释出二恶英，示威者在街上根本难以找到有关的物质焚烧。他对美国之音说，二恶英有这种物质的半衰期可以长达十余年，而且是有机会透过皮肤或者是饮食吸收。人体内存放的这一类的物化学物可能会导致罹患癌症的几率增加，同时影响生殖，包括是会令到后代发育畸形。而这一类的研究在越战期间美军使用橙剂之后的影响当中已经是获得证实。他亦都提到，即使是催泪弹没有释出二恶英，单单本身产生的 CS 气体亦都会是对高人口密度地区造成一定的影响。其实如果你能够正常地的 CS 就算是当美国制的那些，其实它亦都应该是很短的，它的半衰期是十多日之内，最多是十多日，随着周围的湿度、风向的影响。但是香港有是比较特别的，譬如是好像油麻地、旺角区的楼是很接近，如果在这些的繁忙市区，它们的那些微粒，它是相信就黏附在建筑物的外面，随着风慢慢地飘下来，每一次走过都有少许的跌下来，个个人都会受到影响。邝士山仲认为，真正美国制造者而且是未过期的催泪弹应该是属于安全，因为催泪弹爆炸的时候的温度是受控，不会超过450的摄氏度，低于这个温度当中化学物品分解的机会就很少。但是倘若是催泪弹过期，控制温度的机制是失控，就可能会令到当中化学物质是分解产生二恶英。他还说，另外如果是中国制造的，由于是没有数据知道它几高温，只可以用观察见到。有些朋友用观察的方法，用红外线的测试到温度是超过400度，这样的情况400度以上就有机会是将 CS 分解。 CS 的分子分解，它分解出一种是叫做氯苯，氯苯已经是证实了。另外亦都有一些论文证实氯苯是经过一个催化的作用之下可以变成一个二恶英，这个是一个需要担心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知道催泪弹里面的温度是多少，亦都不知道是没有一个条件可以催化的条件。在这样的运动爆发初期，警方已经大规模使用催泪弹，但是港府的卫生部门只有在几个月之后才公布一份简短的清洁催泪烟残留物的简介。当外界追问港府会否公布中国催泪的催泪弹成分，令到公众可以适应是对对的时候，香港食物及环境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声称，为免影响警方部署，不会公开催泪弹成分，又声称暂时未见到记载二恶英中毒的文献。 對此，邝士山認為目前對二噁英的研究是十分稀少，這種的康莊科學的研究者亦都不多，但是政府掌握龐大的資源，可以作相關的試驗，來真正證明催淚彈經過熱分解之後是否會大量釋出二噁英。你這樣是會科學一些，令人信服。你不能夠說我們相信是沒有，這個不是一個解釋。至於催淚彈當中原本存在住的化學物質如何清理，香港政府亦都未有給出是詳細的指引，甚至負責清理的政府部門亦都不相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黃四維在香港發來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
中國抨擊美國成立太空軍，威脅外太空和平與安全。聖達卡中經驗籌圖求助訊息之後，樂購暫停與中國供貨商合作。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將重點討論北韓問題。下面請聽一節由譚偉芬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下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中國在12月23日星期一批評美國新成立的太空軍對外太空和平與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對此深感憂慮，表示堅決反對。耿爽說，美國這些舉動嚴重違背和平利用外太空的國際共識，破壞全球戰略平衡和穩定。美聯社星期一報導說，美國國防部在今年2月提出的一份報告之中表示，中國和俄羅斯已經啟動重點研究的項目，要在發生危機或者衝突的時候擾亂或者摧毀美國及其盟國的衛星。耿爽說，這些說法毫無根據的，只是給了美國建立太空軍提供一個藉口。耿爽又表示，中國一貫反對太空武器化，並且認為有必要通過談判達成外太空軍控國際條約。英國最大的連鎖超市樂購在12月22日暫停了同一家中國供應商的合作。在這個之前，英國媒體報導，一個6岁的女童發現她家人購買的聖誕卡之中夾有一條來自中國監獄的求助信息。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說，報導這張聖誕卡之中的字條寫著說，他們是中國上海青浦監獄的外國犯人，被迫勞役，請幫助他們並通知人權組織。樂購發言人星期日說，他們對使用監獄勞工深惡痛絕，絕不會允許他出現在他們的供應鏈當中。他們對這些指稱非常震驚，立即暫時停止和製作這些卡片的工廠合作，並且展開調查。樂購說，聖誕卡是由一些食品公司和製藥公司印製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將在這個星期舉行會議，平壤和華盛頓之間新的對峙以及北韓越來越具風險性的舉動將會成為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在12月23日在北京分別與南韓總統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會晤，之後文在寅和安倍晋三將會前往四川的成都，與中國總理李克強進行三方會議，討論共同關心的各項不同的議題。但是預計北韓問題將會是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北韓對暫停核試驗以及遠程導彈試驗之後制裁仍未解除越來越不滿，多次呼籲美國放棄它的敵對的政策。美國和北韓為結束北韓核計劃、建立持續和平作出了承諾，但是具體工作遲遲未獲得進展。中國和俄羅斯否決聯合國安理會的敘利亞人道救援決議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抨擊中俄兩國雙手大血。路透社消息說，俄羅斯和中國在星期五，就是12月20日，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否決了通過土耳其和伊拉克邊境向敘利亞陸路運送人道救援物資的決議案。這項由比利時、科威特和德國起草的決議案，授權通過土耳其的兩個邊境口岸和伊拉克的一個邊境口岸，繼續向敘利亞運送人道救援物資12个月。俄羅斯只是希望通過土耳其的兩個邊境口岸向敘利亞運送救援的物資。新西蘭籃球隊的超級 球星威廉姆斯23号透过推特表示，当他们选择经济利益而非人性，这些是令人难过的时刻，并且贴上一张画有中国国旗的手，握住画有东土耳其斯坦芬尼主义团体蓝色旗帜的一手，并且留住鲜血的图片。香港若团体发起12月22号下午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主题为今日新疆明日香港的声援维吾尔族人权集会，不过由于有人光下大会堂旗杆上面的国旗，附近戒备的警员介入并且冲入会场，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集会被迫中断，大批防暴警察就赶来支援并且强行清场，驱逐参加集会的市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中是否真正的盟友呢？看看普京怎样说。莫斯科和北京是否结盟？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对此评论。很多分析认为两国特别会在军事领域加强合作，但不会好像西方传统盟国那样彼此承担责任和义务。从安全角度来看，同中国接近对俄罗斯是否不会赔本的生意呢？在为美国制造麻烦的同时，还能够获得经济好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12月19号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新闻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没有结成军事同盟，双方亦都没有结盟的计划。他同时批评了美国与日本以及南韩在东亚的盟友关系。普京回答一名日本记者提问时说，俄罗斯现在帮助中国组建导弹来袭击预警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只是防御，不是进攻武器。中国亦将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类似系统的国家。普京认为，今日已经成为科技大国的中国有技术能力开发类似系统，但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中国能够大大节省时间，提高自己的国防能力。在回答中国官媒的提问时，普京说，他一直认为所谓的苏联解体后美国能主宰世界，单极世界会长期存在的理论本来就是幻想，多极世界的建立刚刚好是俄中两国彼此互动的功劳。他说，未来双方还会加强战略合作，两国都可以从中获利。随着俄中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普京今年已经多次对此发表评论。10月份在索契的亚尔泰专家俱乐部会议上，普京强调，俄中目前的确是一种带有战略伙伴性质的盟友关系。而在6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普京说，俄中不是军事同盟，但是战略盟友，两国合作不反对第三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访问俄罗斯时，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关系被定义为进入新时代，但强调两国不会结盟、不对抗，亦不反对第三国。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目前仍较少使用盟友或者是结盟的提法来描述双边关系。普京在论述俄中关系时，针对不同的听众群试图传递不同的讯息。普京12月19号星期四的新闻会主要针对国内俄罗斯社会，很多人仍然担心中国威胁，普京因此强调不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同时与中国联手打造多极世界对抗美国。亚尔泰俱乐部的很多参与者是西方国家研究俄罗斯的专家、记者和前政府官员，这些人能够对西方各国的俄罗斯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普京发言时因此警告俄中会继续走近。很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俄中两国各自树敌很多，两国都不可能为对方而战。在亚太地区与中国不同，俄罗斯较满足现状，而在欧洲地区，俄罗斯则在改变边界与北约对抗，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由于北约宪章、美日安保条约等传统盟友关系都规定同盟国应承担责任和义务，相比之下，俄中没有同盟关系的限制和约束，可不必对对方承担义务和责任。专家他们还注意到， 俄罗斯帮助中国建立导弹来袭预警系统，这个举动的意义更主要集中在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它显示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可能扩展到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过去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时都很有保留，随着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降温，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更敏感军事科技时所设的障碍亦将减少。俄罗斯断面周刊最近讨论中国航母计划的一篇文章中，呼吁两国应该在海军航母项目上合作，因为中国有经济实力，俄罗斯仍掌握着一些相关领域的先进科技。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报告说，从安全角度来讲，俄罗斯与中国走近是不赔钱的买卖，但却能够给美国制造麻烦，俄罗斯为此还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俄罗斯与中国近几年来已经举行了很多的军事演习、军事比赛等活动。分析认为，两国的军事合作未来会更加密切，包括军事规划的制定、更多的联合训练和演习，甚至会帮助中国开展战略导弹核潜艇。同中国拥有漫长陆路边界的俄罗斯，较担心的是中国的中短程导弹和陆军力量，但与中国在海军和其他领域合作，并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普京发言提到俄中联手破坏美国单极世界时，显得特别兴致勃勃。他说，怎样使用俄中走近这一张牌，俄罗斯现在的有关讨论非常多，很多人都在出主意，亦都不排除牺牲第三国或者是台湾的可能。
китайских моряков, да, 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которые стояли на одной палубе, там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на каких-нибудь.
尼科里斯基话：两国水兵企喺同一个甲板上互相致意，或者系两国士兵共同演习同训练。睇到呢一啲画面时，的确使人觉得双方军事合作喺度不断深入。尼科里斯基话：佢注意到有人呼吁两国应该彼此协调。当中国攻打台湾时，俄罗斯应同时在欧洲这边行动，对乌克兰动手或者是制造其他的动作，使美国无暇他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同中国同其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就跨越边界同冲突范围线向抵抗力量控制区内的100多万名的叙利亚人实施人道救援的方法发生了矛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从2014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一直通过几个边界通道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例如土耳其境内的过境点巴布萨拉姆和巴布哈瓦，伊拉克境内的过境点阿鲁比亚和约旦境内的过境点拉姆萨。今年的物资运送方案由德国、比利时和科威特三国提出，这项方案的草案提出要增加个新的土耳其过境点，并且要求将跨境行动延长一年。这项方案在安理会已经讨论了几个礼拜。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和中国在星期一推出了他们的方案，主张关闭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过境点，只是保留土耳其境内的两个过境点，而且亦不需要再增加个。这项方案主张恢复跨境运输行动6个月，而不是延长一年。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的10个国家的特使在星期二说支持恢复跨境行动机制，他们警告如果不恢复这个机制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这十个安理会理事国都是通过选举产生，任期2年。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列边贾说，德比科方案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而且不可以立即接受，亦不能够施行，又表示俄罗斯会在表决当中予以否决。英国驻安理会大使皮尔斯反驳说，过去几年局势并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化，可以不再需要通过过境点运送援助物资。在提到要土耳其境内新增的第三个过境点特尔阿布雅德的时候，皮尔斯大使说，我们和联合国同样需要这个过境点。皮尔斯说，如果需要作出妥协，安理会可能会在今后某一个时候考虑这5个过境点。 德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霍伊斯根话，德国同比利时同科威特将会提出具体嘅方案。霍伊斯根话：我哋并不在意否决嘅威胁，我哋嘅责任系根据需要客观地了解人道救援嘅需要。霍伊斯根又话：我哋向俄罗斯提出嘅资讯一直以嚟都冇变化，呢、这个就系请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尽力去停止遭受嘅困难。当地人在可怕战争当中受尽折磨，这个战争持续的时间太长。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又说，在这些需要提供跨境援助的地区，联合国还没有其他运送援助的方法。在去年，安理会以13-0的表决结果批准通过这个过境点运送救援物资，俄罗斯和中国在那次投票当中弃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由于美国和北韩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说服对方在核谈判中迈出第一步，2019年两方都有诸多的表态，但实际进展甚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首尔的报道。
鉴于北韩发出的年终威胁和他错误判断，认为能够影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些人担心朝鲜半岛可能很快会回到紧张状态。金正恩在2019年初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核谈判之中不放松立场，他可能会采取新方法应对。世界各国很快就明白这个意味着什么。在特朗普退出二月在河内举行与金正恩的峰会后，谈判宣告破裂。
They were willing to denuke a large portion of the areas that we wanted, but we couldn't give up all of the sanctions for that.
特朗普说，北韩愿意在美国要求的很大部分地区实施无核化，但是美国不能够因此取消所有制裁，他们只能够起身离开。几个星期后，北韩开始持续发射火箭。从某些方面看来，2019年是北韩有史以来导弹测试最繁忙的一年。虽然特朗普对北韩发射短程导弹不以为然，谈判仍然未有回到正轨。即使是在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三次美国北韩峰会之后，今年十月北韩取消了与美国的工作级别会谈，并指责美国。
이번협상이아무런결과물도도출해내지못하고결렬된것은전적으로미국이구태우연한
입장과태도를보여준것입니다。谈判破裂，没有任何结果，完全是因为美国不放弃其旧观点和态度。现在北韩正发出可能进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的信号，并几乎每日都警告说，金正恩的年底最后期限将至，美国官员不予理睬。很多人担忧特朗普和金正恩将很快回到之前互相威胁的状态，而不是握手言和。
So if North Korea engage in provoca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we'd only make Trump to rely on fire and fury.
延世大学北韩研究所研究员冯英直说，如果北韩对美国发动挑衅，只会使特朗普以烈火和怒火回应，这个包含连任考量。冯英直和很多分析人士担忧局势可能变得更加紧张，部分原因是北韩认为他能够影响特朗普的连任机会。
North Koreans are thinking that the world revolves around North Korea, and they truly believe that.They could do some influence upon the outcomes of.
冯英直话：北韩以为世界围绕住北韩旋转，呢个系非常不幸嘅错误估算同误解。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外交政策通常唔会影响美国大选，但特朗普最近将选举同北韩问题联系起嚟。
I would say North Korea is extremely low on the list of key issues that are determining the election and that will determine.It would take almost a war, really.
延世大學教授魯洛漢話：佢認為喺決定選舉結果嘅關鍵問題列表中，北韓排喺非常嘅後面。如果北韓要對下一任美國總統人選產生影響，嗰個幾乎需要發動一場嘅戰爭。魯洛漢表示，如果北韓認為佢能夠影響美國嘅選舉，咁樣2020年有誤判嘅風險。
Thos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won't be that significant, and say a provocation that they stage will have a conventional security or even military response, and they'll be surprised because.
魯洛漢最後話：呢啲嘅政治考量冇咁重要，現階段嘅挑釁將受到常規 国防甚至是军事的回应。他们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影响美国内政，不过实际上他们做不到。每个人都知道大选与北韩无关。虽然是这样，北韩似乎正在强化其立场。北韩最近暗示不会就无核化进行谈判。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印尼女记者英达在9月份在香港采访期间被香港警察发射的疑似橡胶子弹击中右眼，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述了事发经过和起诉香港警方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报道。
一切仍然都是历历在目。这位印尼女记者维比英达对美国之音说，她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冲向她的右眼，她倒了下去。她想，天啊，她中了弹，她以为她这样就没命了。9月29号下午，英达倒在香港湾仔一座天桥上面，很多人试图安抚她的那混乱的一幕，令到很多人记忆犹新。当时她正是为印尼的声音报直播一场反政府示威活动，突然被港警发射的疑似橡胶子弹击中了右眼。现在她的右眼仍然缠住纱布，医生告诉她那只眼永远没办法再见光明。当这个医生讲这番话的时候，她喊了。从雅加达赶赴香港照顾她的姐姐也都喊了。英达是兄弟姊妹之中最年轻的，她75岁的父亲也都要来香港看她，但是被英达阻拦了下来。英达说她父亲年纪大了，她并不希望因为她的情况影响她父亲。她知道如果她父亲看到她，她会更加心碎，所以她只是告诉她父亲知她很好，情况有所好转，请不要担心。实际上英达的情况并不好，近三个月过去了，噩梦仍然缠绕着这位39岁的女记者，她正是接受心理治疗。英达又说出院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她被确诊患上了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令到她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她告诉美国之音听，她甚至没办法不中断她的社交生活，一些朋友想要她振作起来，邀请她去参加圣诞晚会，但是这些就是她并不想做的事。英达和律师一直要求香港警方提供肇事警员的身份，以便提起民事诉讼，但是香港警务处投诉警察科始终以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为理由，拒绝正面的回应。英达又说她的案件一直停滞不前，虽然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击中，亦都有确凿的证据，但案件就是推不动。英达对美国之音说，投诉警察科其实就是警察自己调查自己，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调查这件事。目前他已经将案件告到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他说警方仍然用尽一切的手段来到阻挠拖延，还强迫他移到去警署提供证词。英达情绪激动地说，他简直没办法想象自己再踏入那个大门。眼看六个月的提诉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半，英达很焦虑。英达说警察一直在不断地拖延再拖延，他们还搞到好像是他自己在拖延调查。英达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受害人来的，他巴不得这件事尽快解决。之所以站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英达说那些是因为他看到香港警察的暴力并没有因为开枪打伤了一名记者而减少，反而在不断地升级，如果他不发声，他觉得愧对于其他的受害者。他眼含泪光地说，当他还睡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自己意识到我的天，受伤之后能够得到医疗简直是一种特权，能够有机会讨公道，这些是一种特权，这些不应该是什么特权，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机会，但是在当下的香港，这些突然成为了特权，这些是不对的，这些令到他觉得很震惊。香港警方在12月19号星期四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美国之音对英达这个案件的置评的要求。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写着说，请放心，香港警务处投诉警察科将会按照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地调查这件事，包括所有相关的事项，同时鉴于法定程序正在进行当中，他们不会对案件发表任何的评论。据香港示威者创建的警察滥权实录资料库统计，自6月初以来，警方使用催泪弹15972余发， 橡胶子弹10010余发，海绵弹1863余发，布袋弹1999余发，实弹19余发。此外，警方逮捕的人数超过了6022人，被控人数超过956人，而受惩罚警员的人数是零。上个星期，香港警方聘请的协助调查警察暴力指控的外国专家集体辞职，理由是所谓的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的权力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戏院门外等他们的朋友，电影就快开场了，但他们的朋友还未到。Larry 决定就打手机，就打电话给这个朋友。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juice 以及 nuke。
Darn,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Can I use your cell phone to call Bob and Lisa and find out why they're late?
你的手机电话out of juice. Juice 是果汁。哎呀，是不是你的电话跌了果汁里面啊？难怪只得不可以用了。
No,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Juice is slang for power. I meant that the battery in my phone is out of power.
哦，原来 juice 这里是指电池里面的电，所以 out of juice 就是没电的意思。既然你的手机没电，你可以用我的，我昨晚才充过电。So it has plenty of juice.
That's fortunate. At least one of us has a functioning phone.
诶，系啦 ，Larry， 你几日之前唔系话你个车有事咩？而家点啊
？Yes, my car wouldn't start because the battery was out of juice. I had to go to the mechanic and get a new battery.
原来车里边嘅电池都冇电，睇嚟 juice 真系唔可以缺少啊！如果唔系，乜嘢都做唔到啦。琴晚我个 CD 机冇电，诶，冇 juice。偏偏我又找不到电池，害到我什么都听不到。
Yeah, I hate it when that happens too. The other day, I was in the middle of typing a report on my laptop when my battery ran out of juice. I almost lost the whole report.
哇，你要特别小心电脑的电池啊！如果电脑没电，你输入的报告和档案都可能会没晒，那就严重了。
I know. I've had some awful experiences with that. Fortunately, now computer companies are making laptops with batteries that hold more juice.
就是，现在的电脑用的都是容量比较大的电池，所以打到一半没电的情况是比较少。哎，Larry，你还是快点打电话给他们吧，套戏就来要开场了。唉，我真系唔系几信 Lisa 同埋 Bob 讲好咗，居然唔嚟嘅，真系扫兴啦。
Yeah, I agree.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out to dinner, or do you want to nuke the pizza that's in my fridge and eat that?
Nuke a pizza. Nuke 系 nuclear 核能嘅简称。哎呀 ，Larry， 你准备点样食嗰块 pizza？
Oh, to nuke, N-U-K-E. To nuke something is slang for cooking it in the microwave.
哦，真系俾你吓亲啊！原来 to nuke 系将啲嘢放喺微波炉里边加热，所以你话你想将雪柜里边嗰块 pizza 热咗嚟当晚饭食。
Well, it would save some money. I also have some frozen dinners we could nuke. It would be faster than going to a restaurant.
食急冻食品比去餐馆食饭系比较快又平，但系我觉得急冻食品唔好食嘅，食嘢仲系拣新鲜嘅好。
My cousin won't eat food that's been nuked at all. She thinks that using a microwave is unhealthy.
真噶？你表妹话微波炉热过嘅食物都唔健康，咁微波食物真系对身体有害噶
？I don't know, and I don't want to know. Nuking food is so convenient and quick that I really don't want to give it up.
我知微波食物又快又方便，有阵时我真系太忙，冇时间煮饭，我都系用微波炉嚟到热剩低嘅饭菜噶。
I hardly ever have time to cook an entire meal. I am also not a very good cook, so I would probably starve without a microwave.
好多男仔都唔识煮饭，亦都冇兴趣。我睇冇微波炉，你哋要饿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juice， 就系指电源、电力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uke。 是用微波炉加热的意思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